曾面对食人族、飓风、豹子威胁。美宣娇逝去世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。84年后，欣欣向荣的教会在丛林中被发现。特约编译苏嘉丽报道。1912年，医疗宣教士威廉·莱斯利医师 Dr. William Leslie 1868-1935 前往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处偏远地区生活，并服侍当地的部落17年，但是当地的著名研西人 The Yonsei People 并没有人因此归信基督。他心灰意冷地回到美国，认为自己未能让基督的福音在刚果播种传扬。回到美国9年后，莱斯利医师便带着遗憾去世了。教会如闪闪发亮钻石隐藏在丛林中。然而84年后2010年，一支由艾利克拉姆奇 Eric Ramsey 领导的新宣教团队汤姆考克斯世界事工团队 Tom Cox World Ministries 接触了同一群研西人时，却意外揭露了一个造成轰动且令世人震惊的发现。他们在莱斯利医师先前曾驻地服侍的万家地区 Vanga 奎卢河 Quilu River 对岸的茂密丛林中，发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教会网络。这些教会如同闪闪发光的钻石一般隐藏在丛林间。当时拉姆奇和他的团队同工，透过航空宣教团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一位飞行员的协助，搭乘塞斯纳大篷车 Cessna Caravan 型款的小飞机，从刚果首都金沙萨Kinshasa 一路向东飞往万家，航程约两个半小时。他们抵达万家后，徒步一英里到达奎卢河岸边，坐上独木舟横越半英里宽的广阔河面。然后他们又背着背包徒步了10英里进入丛林，到达当地不原住民部落研西人的第一个村庄。其他宣教士84年后再次探访。拉姆奇根据先前的研究，认为在这偏远地区的研西人可能听过耶稣的名字，但并未真正了解耶稣是谁。他和事工团队一行人对接下来的惊人发现并没有心理准备。当我们到达那里时，在整座丛林中发现了一个教会网络，与一般教会职堂的发展雷同，拉姆奇报告道。每个村庄都成立了自己的福音唱诗班，即使他们不是如此称呼他，他指出。他们自己创作诗歌，并在各个村庄里传唱。拉姆奇团队在丛林中八个角落各找到一座教堂，他们参访的这些村庄分散在34英里的范围内。他们甚至在其中一个村庄里发现了一座可容纳1000个座位的石造大教堂。后来他们得知，在20世纪80年代时，这座教堂在聚会时人潮非常拥挤，一些会众必须长途跋涉前来，以至于人们开始在周围村庄发起职堂运动。没有研西语的圣经，拉姆奇说。他们使用法语圣经，所以讲授圣经的人必须能说流利的法语。显然的，在20世纪初期，莱斯利医师每年都会从万家渡过奎卢河前来宣教。据称，在莱斯利医师前往服侍研西人的旅程中，他常坐在由仆人抬的轿子内代步，穿越整个丛林宣教，前后花费大约一个月。在部落建立首个有组织的教育系统。他教导部落居民圣经，也教部落儿童阅读和写作，谈论教育的重要性，并且讲述圣经故事。拉姆奇解释道，莱斯利医师在研西人的村庄建立了第一个有组织的教育系统。在拉姆奇探索研西人部落的过程中，他花了一番功夫，才确认了莱斯利医师的身份。部落里的住民只知道他名字中的一个字，但我不知道那是名字还是姓氏。但是，他们知道他是一名浸信会医师兼牧师，有好些年居住在那个地方。当拉姆奇返家后， 他做了更详尽的调查，发现莱斯利医师隶属于美国浸信会宣教士联盟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， 该联盟由爱多奈拉姆贾德森 Adoniram Judson 于1814年创立。贾德森本人曾在缅甸领导一项开创性的事工，药剂师受呼召成为宣教士。据文献记载，莱斯利医师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，在归信基督教之前是从事药剂师的工作。他于1888年搬到芝加哥，在那里他感受到上帝的呼召，渴望成为一名医疗宣教士。莱斯利医师于1893年开始在刚果的事工，首先在邦扎曼特克 Bonza Mantique 宣教。二年后，他生了一场重病，一位名叫克拉拉希尔 Clara Rebecca Hill Leslie 的年轻女宣教士照顾他，直到他康复。之后，他们彼此间的友谊萌芽发展成为为爱情，于是在1896年缔结连理。1905年，莱斯利医师和妻子克拉拉在非洲安哥拉共和国的奎洛 Quelo 开启一项事工。在那里，他们曾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前一晚遭遇飓风来袭，也曾在生活环境中面临诸多险恶的挑战，像是水牛群和蚂蚁大军向他们攻击，但他们一一克服了这些障碍，丛林中豹子出没且有食人族。七年后，莱斯利夫妇深入刚果万家奎卢河沿岸的丛林地带，那里常有豹子出没，而且万家周围一些村庄的原住民当时仍存在食人的行为。这对宣教士夫妇在丛林中一个小高地上建立了宣教站。他们在万家宣教十七年，但服事的道路却是崎岖难行。莱斯利医师与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在相处上发生摩擦，他甚至被驱逐出去，拉姆奇说。后来他们和解了，彼此道歉和饶恕，但事工的推动终究不像莱斯利医师心中所希望那般顺利。莱斯利医师一生的目标是传扬基督教。他觉得自己在刚果服侍了十七年，并未发挥重大的影响力，但事实上，他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遗产。特约编译苏嘉丽报道，1912年，医疗宣教士威廉·莱斯利医师 Dr. William Leslie 1868-1935 前往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处偏远地区生活，并服侍当地的部落十七年。但是当地的著名研西人 The Yonsi People 并没有人因此归信基督。他心灰意冷地回到美国，认为自己未能让基督的福音在刚果播种传扬。回到美国九年后，莱斯利医师便带着遗憾去世了。教会如闪闪发亮钻石隐藏在丛林中。然而84年后2010年，一支由艾利克拉姆奇 Eric Ramsey 领导的新宣教团队汤姆考克斯世界事工团队 Tom Cox World Ministries 接触了同一群研西人时，却意外揭露了一个造成轰动且令世人震惊的发现。他们在莱斯利医师先前曾驻地服侍的万家地区 Vanga 奎卢河 Quelu River 对岸的茂密丛林中发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教会网络，这些教会如同闪闪发光的钻石一般，隐藏在丛林间。当时拉姆奇和他的团队同工，透过航空宣教团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一位飞行员的协助，搭乘塞斯纳大篷车 Cessna Caravan 型款的小飞机，从刚果首都金沙萨Kinshasa 一路向东飞往万家，航程约两个半小时。他们抵达万家后，徒步一英里到达奎卢河岸边，坐上独木舟横越半英里宽的广阔河面。然后他们又背着背包徒步了十英里，进入丛林，到达当地不原住民部落研西人的第一个村庄。 其他宣教士84年后再次探访。拉姆奇根据先前的研究，认为在这偏远地区的沿西人可能听过耶稣的名字，但并未真正了解耶稣是谁。他和事工团队一行人对接下来的惊人发现并没有心理准备。当我们到达那里时，在整座丛林中发现了一个教会网络，与一般教会职堂的发展雷同，拉姆奇报告道。每个村庄都成立了自己的福音唱诗班，即使他们不是如此称呼他，他指出。他们自己创作诗歌，并在各个村庄里传唱。拉姆奇团队在丛林中八个角落各找到一座教堂，他们参访的这些村庄分散在34英里的范围内。他们甚至在其中一个村庄里发现了一座可容纳1000个座位的石造大教堂。后来他们得知，在20世纪80年代时，这座教堂在聚会时人潮非常拥挤，一些会众必须长途跋涉前来，以至于人们开始在周围村庄发起职堂运动。没有沿西语的圣经，拉姆奇说。他们使用法语圣经，所以讲授圣经的人必须能说流利的法语。显然的，在20世纪初期，莱斯利医师每年都会从万家渡过奎卢河前来宣教。据称，在莱斯利医师前往服侍沿西人的旅程中，他常坐在由仆人抬的轿子内代步，穿越整个丛林宣教，前后花费大约一个月。在部落建立首个有组织的教育系统。他教导部落居民圣经，也教部落儿童阅读和写作，谈论教育的重要性，并且讲述圣经故事。拉姆奇解释道，莱斯利医师在沿西人的村庄建立了第一个有组织的教育系统。在拉姆奇探索沿西人部落的过程中，他花了一番功夫，才确认了莱斯利医师的身份。部落里的住民只知道他名字中的一个字，但我不知道那是名字还是姓氏。但是，他们知道他是一名浸信会医师兼牧师，有好些年居住在那个地方。当拉姆奇返家后，他做了更详尽的调查，发现莱斯利医师隶属于美国浸信会宣教士联盟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， 该联盟由艾多奈拉姆。贾德森 Adoniram Judson 于1814年创立。贾德森本人曾在缅甸领导一项开创性的事工，药剂师受呼召成为宣教士。据文献记载，莱斯利医师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，在归信基督教之前是从事药剂师的工作。他于1888年搬到芝加哥，在那里他感受到上帝的呼召，渴望成为一名医疗宣教士。莱斯利医师于1893年开始在刚果的事工，首先在邦扎曼特克 Bonza Mantique 宣教。二年后，他生了一场重病，一位名叫克拉拉·希尔 Clara Rebecca Hill Leslie 的年轻女宣教士照顾他，直到他康复。之后，他们彼此间的友谊萌芽发展成为为爱情，于是在1896年缔结连理。1905年，莱斯利医师和妻子克拉拉在非洲安哥拉共和国的奎洛 Quelo 开启一项事工。在那里，他们曾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前一晚遭遇飓风来袭，也曾在生活环境中面临诸多险恶的挑战，像是水牛群和蚂蚁大军向他们攻击，但他们一一克服了这些障碍。丛林中豹子出没且有食人族。七年后，莱斯利夫妇深入刚果万家奎卢河沿岸的丛林地带，那里常有豹子出没，而且万家周围一些村庄的原住民当时仍存在食人的行为。这对宣教士夫妇在丛林中一个小高地上建立了宣教站。他们在万家宣教17年，但服侍的道路却是崎岖难行。 莱斯利医师与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在相处上发生摩擦，他甚至被驱逐出去，拉姆奇说。后来他们和解了，彼此道歉和饶恕，但事工的推动终究不像莱斯利医师心中所希望那般顺利。莱斯利医师一生的目标是传扬基督教。他觉得自己在刚果服侍了17年，并未发挥重大的影响力。但事实上，他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遗产。